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并为我们复活。当你复活的时候，门徒见到是何等的欢喜快乐，这一复活的日子，变成普天下信你的人最欢喜、聚集在你面前的日子。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来亲眼看见你，听到你对我们说话，也要来纪念你。主啊，谢谢你的大恩，你要把今天的聚会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请你亲自来对我们显现。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
阿门。复活的主常常会对我们显现，当我们在读他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坐在他脚前，安静在他面前的时候，或者我们祷告的时候，但是他特别喜欢对我们显现的时候，是我们两三个人，或者是更多的人一起聚集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向他的门徒来显现。我们相信，我们过去在很多聚会中，我们能够遇到主。今天在这聚会中，主也必定来向我们显现。我们最近一直在分享希伯来书，讲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来到地上，要成就许许多多的事情，是在他之前的神的仆人，甚至是摩西。天使都不能与他相比。我们今天来看希伯来，希伯来书第十章，从十九节开始，我们来看这一段，更是复述了耶稣他怎么把自己献上，当作最美的祭物来替我们赎罪。从他献祭这件事，他为我们成就了多少的事情，在我们分享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就是《荣耀归于真神》。我们的圣区姐妹会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们真的是用感谢进入他的门，用赞美进入他的院，来称谢他，赞美主。愿神得着荣耀，他行了大事，因爱惜我世人，今赐其爱子，流血舍他性命为我们赎罪，将恩门打开，放世外人入内。赞美神，赞美神，但与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与百姓同乐。来拜耶稣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救恩十分完全，乃宝血所买，凡心者有永生，这应许不改。无论哪个罪人若是再相信，必立刻从耶稣的饶恕之恩。赞美神，赞美神，但与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与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大事神已做成，极奇妙无比，靠耶稣圣子，我虽心中大喜。比这更加奇妙，更大的要求，当亲眼见耶稣要何等开怀。赞美神，赞美神，但与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与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赞美神，赞美神，但与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与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使得主的救赎的大恩已经完全了。哦，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出。哦，他用重价买赎了我们。这是多么奇妙的救赎的大恩啊，是我们人所不能测度的。但是主他来到这世上，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我们真的是要将这个感谢献于他，因为我们原是不配的罪人，但是神仍旧爱我们，他仍旧拣选我们，使我们能够称为他的儿女，与他有份。我们要赞美他，赞美他。哦，更加奇妙的是，哦，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我们可以来哦，来靠近他，我们可以常常的与他交通，他也常常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他赐下安慰，赐下医治。哈利路亚，赞美神。哦，真的是没有神，没有其他的神能与他相比啊。赞美主，赞美主，谢谢主所为我们成就的大事， 感谢赞美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赞美主，谢谢圣权。我们有人提醒说我们今天是四饼圣餐，是的，我们等一下会擘饼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先来看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开始，我们来念一下。我们十九念到二十二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令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OK， 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来到神的面前， OK， 我们就先读到这里。这是三节，就是讲耶稣为我们掰开他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这样把自己献上，他为我们成就了哪些事呢？第一，就是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若是有读旧约圣经，我们都知道，在旧约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西乃山神吩咐他要要建会幕，建这个会幕的目的就是神要常常降下来，在会幕那里与人相遇。那么这个会幕呢，就有两层，一层是有三层，一个是外院，然后是内院。在内院里边又有那个幔子搁起来，最里边是至圣所。至圣所里边摆着那个约柜，在约柜上边有施恩座，施恩座的上边是基路伯，两个基路伯在那里守护着。那么这个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只能有一位大祭司，第一位大祭司就是亚伦，以后呢就是要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中的一个就是要来接承他大祭司的位。那么只有这一位大祭司每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来献上这个赎罪祭，来烧香来代求，所以其他人是不能进去的。大祭司要进去之前就是要自己先献上赎罪祭，要让自己是没有罪的，不然他进到至圣所 跟神面对面是很危险的，因为神是圣洁的，不能，罪人不能够跟他面对面，要不然呢，可能会死在里边。所以大祭司要进去的时候，他们是脚上要绑一根绳子，上边有铃铛。万一大家看大祭司进去很久没有出来，又没有响声，他们就要用那个绳子把它拖出来。所以是大祭司要进去都有这么严格的规定，要遵守这些规条，其他人是不能进去的，不能够跟神面对面的。但我们现在做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来祷告，是吧？向神祷告。当然他最初使徒时代之后，后来有了那个天主教。天主教呢，就是规定只有神父可以读圣经，可以来祷告，其他人不能读圣经，自己也不能直接向神祷告，他们有什么事要去向神父告悔，要认罪，要什么都要来通过神父。但是那个是不，已经不是基督教，这使徒时代的基督教之后，他们改，慢慢变质，面面改，慢慢改的。那我们现在在线上的家人，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每天每时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直接向他祈求求问，也可以来聆听他的声音，我们每天都可以来读他的圣言，读他的道，读他的话，都可以直接，我们不需要经过任何人。那这个是怎么可以做到？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那个圣殿里面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而且那个时候是大地震那样，其他的人都很害怕，但是这个幔子裂开，其实就是耶稣身体他为我们掰开，掰开之后呢，那条路就通打通了，所有在外面的人都可以进去了，都可以直接来到至圣所。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怎么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来跟神面对面有沟通，可以在祷告当中感受到他的同在，甚至可以亲耳听到他对我们说话，或者是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当我们忧伤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很真实很真实的安慰。当我们很害怕的时候，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可以感受到好像我们把一切事情交托他，把一切事情告诉他，把我们的担忧害怕告诉他，我们可以经历到一种从天上来的平安，一种力量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个恐惧不见了，有力量来了，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站立起来了，我们可以来为他做见证了。这就是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幔子，而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掰开了，打通一条路， 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这真是主做的一，他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祭物献上，为我们所做的一件最大最大的事，使我们跟神可以直接就连上了，不需要经过任何人，或者经过什么复杂的过程手那个手续都不用。任何时候我们一往里面去，一来到主的面前，或者一跪下来，我们可以马上就跟他连上，把我们的一切都来告诉他，或者是求问他，等候他，让他来启示我们，让他来引领我们。他可以立刻跟我们连上，做我们的主，来拿走我们的担忧害怕。我最近听到一些见证，有一位姐妹说她是什么信主的，就是当那个时候她不知道身体有病，还有家里有很多事情，使他很恐惧，很恐惧，他又怕死，就老是想着怎么还能够使自己不死？因为死亡对人来说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是一种未知的情况。我们对未知的情况，通常就是会有害怕的，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刚好这个时候呢，他说有一位大嫂经过他家门口，很简单跟他传福音，拿一个单张给他，然后就说你要来信耶稣，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信耶稣就不会害怕，就这么简单。那个大嫂也可能并不知道他的情况，就是把他自己所知道的福音最重要的这两个内容就告诉他，说你来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信耶稣就什么都不害怕。哇，他说这正是他最需要最需要的，所以他就说好啊，那我信，就这么信了。然后这个大嫂就走了，没几分钟的事情，他自己就拿着他给他的那个单张上面的祷告，就跪在那里就求主说，主耶稣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来帮助我，你把你永生的生命来给我，你拿走我的害怕。他说当时呢就感受到好像有个电流从头上一直到脚上，然后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不害怕了，他就不害怕了，他就得释放了，他就觉得自己得救了，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因为主让他自己的身体掰开，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经过他的身体直接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得拯救。我们最近还有一个很奇妙的见证，就是有一个人他平时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是就是忽然去检查身体，检查到有脑里面有肿瘤嘛，就要做手术。结果他们就很害怕，很害怕。他的女儿是信耶稣的， 后来就跟他们传福音，结果还没做手术，他们就心里就得释放了，就有平安了。我们请最知道他情况的姐妹哈，就是把这件事带到我们当中为他祷告的这位姐妹来分享这一个见证。洋洋，
嗯，因为现在在这个地方哈、啊，所以呢，在去年，现在说应该是去年，也就是我们上一个刚刚度过的这个圣诞节这一天，接到单位的同事的电话，接到他的电话呢，他说，要请假一天，陪他父亲到某市去做一个身体检查。我说好的。那么这是圣诞节这一天，那么第二天呢，他又通上电话说这个他父亲发现检查之后发现他父亲这个脑子里边长了一个肿瘤，需要马上做手术，因为这个病情已经是很危险了。那经过了解呢，知道是他父亲的这个脑袋里边啊长了一个这个肿瘤，现在已经达到了五厘米的直径。那么这个肿瘤呢，就相当于说在他的脑子里边的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第二层楼。那么需要在这个鼻子的这个位置切开，然后建一个通道，就是从一楼然后伸到二楼去把这个肿瘤给切除除掉。所以这个手术的风险是非常非常的高。当时呢，他就我能听出来哈，在电话里边他的声音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担心。然后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那个父亲现在有没有信主？他是已经信主了。他说我父亲没有信主。我说那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把名字发过来。然后他就把名字发过来。我当天晚上呢，就是为他父亲做祷告的时候呢，我里面就很感动。说是什么呢？就有一个感动说，一定要让他父亲在这个手术之前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只有耶稣能够救他。于是第二天呢，就是说这个我就给他早上一早呢就给他编辑了个信息啊，我说一定要让父亲能够信主。然后刚好我们在周三，这是周三晚上的事情。那么周四的早晨一早我们是有这个大家有聚会的，正好就跟郭牧师提了这件事情，然后郭牧师就带领大家我们一起为这个姊妹的父亲来做了一个祷告。那么当时这个祷告呢，我又把这个祷告的录音呢录下来，我就发给了他。然后他是周三，那么周四也就是二号，一月二号，他这个手术是在早晨的不到八点钟开始。那么在这个手术之前，郭牧师也带领着大家一起为这个姊妹的父亲来做了祷告。然后这个录音我也录下来了，都发给他了。发给他了之后，这个我就说你要放给你爸爸妈妈听，有机会哈。然后这个手术是从不到八点钟一直做到了下午的。哦，对，还有一件事情，这中间我还忘了一下哈，就是在周三的这一天呢，就是他手术的头一天，手术的头一天的时候，正好在上午聚会结束之后，我和我这个同事呢就通了个电话，我就跟他讲说要给父亲传福音，让他接受耶稣基督的名哈。正好我们在通电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正好在通电话，也巧， 公务室就送东西上来。我这个同事呢，电话里边就是他因为父亲的手术风险很高啊，他当时很担心，就是一直在哭嘛。然后这个公务室送东西上来，然后正好我们在谈到要给父亲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他说我应该怎么跟我父亲说呢？我父母以前也跟他们传过，他们都不接受，尤其是我父亲。那么现在我应该怎么说？我应该怎样跟他传？刚好这个时候公务室就上来了，我就把电话给到公务室，然后公务室就在电话里边就有跟他讲你应该怎样跟爸爸说，然后这个先让他知道这个永生的生命啊，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有了永远的生命，那我们将来去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归宿，那我们里面就有平安，就不害怕。那么我们如果神他愿意做，他允许，他一定会医治爸爸。那么公牧师他在也讲了他这个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个给这个被判了，相当于被判了死刑的这样的一个弟兄传福音，对，是一个弟兄传福音。那么原来说是只有四个月的生命，后来这个人活了40多年，一直到90多岁才安息主怀，也给他讲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啊。那听完了之后，我这个同事就哎呀，真的就是很得安慰。然后当天晚上，在周三的晚上，因为他父亲呢这个病情在去住院，25号去检查，26号办理住院的这个过程当中，这几天发展的就非常迅速，他就时不时的陷入昏迷啊，多数时间陷入昏迷。我说那爸爸是不是会有清醒的时候，在他清醒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抓住时机跟他传福音。那么就在周三晚上那一天，他就跟他父母传了福音，然后他父母当时就都说我们信，我们相信，就都接受了福音，都信主了。然后周四的一早就开始这个手术，这个手术从早晨的不到8点钟一直做到了下午将近6点钟，所以很长的一个手术。但是手术的过程他跟我讲说出血很少，手术的过程非常顺利。那么因为他年龄比较大，而且麻醉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心脏还有一些问题。那么现在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并且呢这个肿瘤挤压这个脑垂体呀、肝肾也受了一些损伤，所以需要在重症监护病房里面继续再观察7到10天。但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很顺利，而且做完手术之后，他父亲的这个精神和意识状态非常清楚，非常好，医生也没有想到。所以在这个手术顺利结束之后，他就分享说在手术之前，我爸妈尤其是我妈呀非常的害怕，非常惧怕，就里边害怕的不行，因为不知道这个爸爸这个手术能不能挺得过来，能不能活过来，所以就非常害怕。当那个把这个录音放给他让他妈妈听了之后，他说他明显能够感觉出来，他妈妈里面就像有了底气啊，然后就是马上就不一样。然后就手术完事了之后，他妈妈就说哎呀真感谢神啊，有神真好，就跟他这么讲。所以我就感受到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就传福音这样的一个进入了之后，那个平安就可以一下子就进入到那个人的那个心里面，他一下子心里面就有了平安，有了平安他就有了依靠，就有了力量。所以感谢主。所以那个话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虽然他爸爸现在还在重症监护病房里边来观察，但是呢这件事情也让我看到，就是说主既然存留他的性命，能够使他的性命得以存活，那么一定在他身上还有旨意，还有神的带领。那么神怎样的带领我们不知道哈，但是神的美意一定是好的，一定要让他成为合用的器皿，来荣耀主他自己的名。感谢主，我就想到这。
谢谢杨洋的见证，这其实是见证主的荣耀，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为我们 他用他的身体来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人无论原来是怎么样的，只要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就可以直接坦然的到施恩的宝座前来接受他的救恩，接受他的安慰，接受他的医治。刚才杨洋讲到这件事，就是你看一个家庭，我不知道他家里有多少人，至少跟这件事有关的就是三个人，一对父母，还有这个女儿。女儿是已经信主的，多年为她的父母祷告，向他们传福音，但是他们就是不信，就是不信。特别是她的父亲不信。但是当危难来到了，当他对未来那个不可知的未来开始有恐惧了，这个时候他就很需要帮助，很需要拯救。这个时候当然也是因为大家的祷告，圣灵动工柔软了他的心。但那个时候，所以当他女儿把握住机会，把这个大好信息告诉他们，就是有一位可以帮助我们的，有一位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起码可以给我们平安，而且只要我们接受他，可以得一个永远的生命。只要有永远的生命，那还怕什么呢？所以跟他们讲，他们两位马上就接受了，说愿意接受，结果那个恐惧就不见了，就可以很坦然的去接受手术。那手术过程也顺利，反正也就都平安度过了。所以他的妈妈，也就是病人的太太，就能够开口闭口就感谢神，感谢神，有神真好，就真的已经进入到这个救恩的里边，享受这个救恩的所给的平安还有永生的把握。接着呢，我们刚才讲见证的这位姐妹，她也把见证在电话里面跟她的家人讲，跟她的先生跟她的儿子讲，他们听了也很感动，因为是真真实实的例子，都是他们认识的人，是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所以跟他们讲，问他说你们信不信，他们说信，就说要信耶稣。所以主耶稣做的就是这么奇妙的工作，最大的事情就是他用他的身体为我们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救恩，领受他的平安，领受永生的把握，可以把我们的一生一世，把我们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托给他，从此每天可以来跟他沟通，跟他对话，不再是一个无助的人，不再是一个孤单的人，不再是一个可怜的人，我们是有后盾的人，是有避难所的人，是有帮助者的人，而且他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感谢主。第二件事，主耶稣为我们做的，我们看21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就是要把一切不顺的、不对的、不调和的东西都要把它理清，都要治理好，是吧？那对我们个人来说，他更是我们一位代祷者。 他现在就在神的右边，每天在为我们代求。在罗马书第八章，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定他们的罪？那个他们就是说神所拣选的人，也就是我们。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主耶稣每天坐在神的右边，不是他就不做事了，他坐在神的右边，一直在我们为我们代求。我们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可以来去问他。我们有一些想不通的事情，我们可以来告诉他。甚至我们觉得我们有得罪他的地方，我们都随时可以来向他认罪。主耶稣也会把这一切都放在祷告中，替我们祷告，给赐下赦罪的平安给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力，可以来奔走前面的路。所以我们无论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要自己扛着，更不要用我们自己的肉体在那里对付。我们就是有什么事情马上跑到这位代祷者面前来，把事情全都告诉他，他就会安慰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告诉我们当有的反应，告诉我们当说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他的。他每天都在想着我们的事，他每天都在为我们代求。我们有人提到说周牧师曾经讲过说他每天在为一些同工代求，他有一个名单，每天都会有一个时候按手在那个名单上边，求主来保守这些人，不论他见过面没见过面，认识不认识，他都照这个名单求主保守。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认识我们每一位，他每天都在为你祷告，在为我祷告。主耶稣没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他全都知道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未来，他都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是有心的，是无心的，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做了不该做的事，说了不该说的话，他全都知道。我们一来到他的面前， 把一切事情告诉他，他马上祷告我们，让我们不要一直的内疚，也让我们不要害怕会失去他的爱。我记得玛莎牧师常讲过一句话，说他有一次发现自己很不行，很不行，在神面前祷告，问主说：“你还爱我吗？像这样的我，你还爱我吗？”主耶稣说：“我现在比以往更爱你，更爱你。”主耶稣爱我们，就爱到底，爱到底。他比世间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他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彼得，他知道彼得是爱他的。在彼得还没有跌倒，没有三次不认他之前，他就知道他了。他知道他是爱他，但是他会跌倒。当彼得三次不认他之后，彼得很羞愧。但是主耶稣对彼得的爱一点都没有减少，一点都没有减少，真的是比以往更爱他。当他复活之后，叫那个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告诉他的门徒，特地提到彼得的名，你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是你要告诉所有的门徒，特别是彼得，万一彼得没有在那里，你都要找到他，你一定要告诉他，不能漏过彼得。主耶稣不会因为我们一时的软弱就对我们的爱减少了，他更知道我需要鼓励他，他需要知道我还爱他。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每天在治理神的家，把一切事情都要弄平了。在神的家里边没有混乱，没有搞不清楚的事情，他一直是我们的大祭司。感谢赞美主。然后他，我们再来看22节，令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实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他已经洁净了我们，我们上两个礼拜都有提到，他的血洁净了我们。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当我们来到啊，我们为什么会有不安恐惧，特别是恐惧，这是因为我们身上有罪，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属于谁的，我们更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会有恐惧。那这个平安是怎么来呢？就是来到主的面前，首先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需要他，然后第一我们就罪全都赦免了。当我们的罪被赦免，身上没有罪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赦罪的平安。当然接着很多接踵而来，就是我们是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天堂我是有份的，所有这一些都一下子就来了。当然人就可以大大享平安了。所以刚才我们听到姐妹讲的见证，那一对夫妇怎么在做手术之前害怕得不得了，在信主之后接受耶稣之后，虽然还没做手术，但是他们就已经得释放了，就不惧怕了，就可以很安然的去接受手术了，就是因为得了赦罪的平安，得了永生的把握啊，经历到耶稣，确确实实有一位耶稣听在垂听他们的祷告，把平安赐给他们，他们心里就真的是有底气了，有把握了，所以就完全的不害怕，甚至会感恩感恩。虽然那个病人现在还在家中重护病房当中，还有一些并发症，但是他的太太一直说感谢神感谢神，有神真好，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神在他们身边扶持他们。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下边讲到说，所以我们就当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前面讲到是耶稣为我们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后边我刚才读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么大的救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把它归纳这几个哈，就是第一，我们单纯充足的信心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每天要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当我们又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回顾，来数算神的恩典，这个时候信心又会回来。好像说比如是这对夫妇，他们一下子得到这么大的平安，一下子知道他们是属神的人，有神真好。然后假如以后他们又遇到难处，他们又有点怀疑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啊，我们的神是不是真的，他可以来回顾。在手术前我们是多么多么的害怕，但是当我们祷告，当我们承认是罪人，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主怎么那么真实的就把那个平安好像倾倒下来，这个是没有任何人能做的事，那一定是神，一定是神，所以这个神是真的，我不能怀疑他，我不能怀疑他。主啊求你给我信心，主啊求你给我信心，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又可以回来，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甚至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小信，把你信心带给我，因为信心是一种恩赐，是神可以我们求他可以给我们的。 然后我们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因那应许是信实的。我们刚才听到这些见证，还有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你说你信的神是不是信实的神？他答应过的有没有？不做的，不成就的。在圣经里，我们从旧约到新约，看到神许许多多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以撒的应许，对雅各的应许，神有没有食言不做？或者我们祷告过神应许，或者在圣经里神应许我们的事情，神有没有兑现？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也就是跟我们刚第一个讲到要有信心的，我们信心渐渐冷淡，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求，说主啊，请你赦免我的小心，请你把信心赐给我，然后我们就一直来感谢他，赞美他，数算他的恩典，这个时候信心就会回来。第三点就是要彼此相顾，激发信心，勉励行善，这是让我们聚会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彼此相顾，我们常常彼此代祷，在一起的时候彼此代祷，甚至我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想到谁需要祷告，我就为他祷告，彼此代祷，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等一下我们会来讲，还有不可停止聚会，倒要彼此劝勉，不可以停止聚会啊。什么人停止聚会，神会继续保守呢？那些没办法聚会的人，好像你一个人在被冲到一个孤岛上面，没有人了，没有人可以跟你聚会了，然后或者是你被锁在监牢里边了，没有别人了，没有别人可以聚会，其实这个时候还可以聚会，是我前几天领受的，你还可以跟主聚会，你可以跟主聚会，所以可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停止聚会，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聚会，任何环境都可以聚会，即使没有别人，我可以跟主耶稣聚会。盖因夫人在监牢里面就天天与主聚会，天天与主聚会，甚至他觉得那个环境还更好，因为没有外界的搅扰，他爱怎么跟主聚就怎么跟主聚。那当然我们有肢体可以在一起的，我们更是，你就不要说我每天有跟主聚会，所以我不需要这个也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我想希伯来书这一句话，他还是讲要有聚会，最好是有实体的聚会，因为实体的聚会是最真实的，能够反映我们的生命，实体的聚会也最有效的显出每个人的需要，也可以真实的彼此代祷。当然在没办法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经历过有 一两年这种状况，大家都被隔离了，都不能聚在一起了。其实那个时候还有家人可以一起聚会，假如家人都是相信的，那个时候还可以两三个人一起聚会。假如那段时间在家里有两三个人聚会，那还是会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一有可能就尽量就是一起来聚会。那神现在也给我们，当我们没办法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这个世纪才有的，就是可以在线上聚会，以前是没有的，现在可以在线上聚会。神也很恩待很祝福这种聚会。有一些家人他没有找到我们提到的有神同在的聚会哈，在实体当中没办法找到这种，他们在线上同样得到供应。从那这几年我看到很多在线上因着有线上的聚会，他们认识了主，他们跟主连上，他们生命被改变的见证。主会照着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时期的条件来祝福我们，只要我们遵循他的话来聚会。那我们怎么聚会才能够激发爱心，彼此劝勉？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来诉说神的恩典，大家都来诉说他奇妙的作为。我们当中常常有见证，常常有见证，那会彼此激励，彼此激发信心和爱心。人是不是当我们每天都有见证分享神的作为，甚至我们没有当天的，我们讲过去的见证都会彼此激励的。最近我们遇到我怎么信主的，我怎么进了内在生活，我怎么生命改变，这些见证都会激发大家听到的人的信心跟爱心。那个爱心是彼此相爱的爱心，还有爱神的心，这个爱心，爱心是包括我们爱神的心，会激发我们越来越爱主，越来越爱主，说主你真奇妙，你真奇妙，你太好了，没有你我不行。所以我们聚会就是大家都来赞美主，都来称颂他，都来诉说神的荣耀，神的作为，这样就会激发我们。我们很多聚会就会拿来读书啊，甚至是来读圣经啊。我觉得读圣经是在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真的好好花时间读，好好花时间读。读书其实也最好自己读，最好自己读。但是我们是可以说，这段时间好，我们就我们要来分享，然后其中要看到神的作为，要把这些读成活的，不是只读书里边的，要读成活的，也在我们身上所经历的。那真的常常有这些活的见证，就会激励激发信心。每一天我听到见证我都受激励，特别是我们前天晚上哈，我们有个最年纪最轻的姐妹讲了这两个礼拜她的领受，我觉得我都受到很大的激励，很大的激励。所以这个爱心信心就不止在她身上产生，她一讲出来我们大家就都受激励。所以难怪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尽可能的要大家有在一起的聚会，有在大家一起的聚会。假如我们每周有几次一起的聚会，我觉得对我们就真的帮助很大很大。 一个没有聚会的人就很危险，很危险。在彼得后书，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仇敌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神的儿女不是他很容易吞吃的，所以他也要很用心去找哪里有个通可以通吞吃的人，你知道吗？你想他找到的通常是什么人？那些落单的人，肉当的人，周围没有同伴的人，最容易被他吞吃。所以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当然我讲的绝对这我们要找有神同在的聚会，常常听到神的恩典的见证，常常看到神的作为的这种聚会，我们不要停止。感谢赞美主，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今天要来纪念主。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21章23节，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讲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里，第一层。就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主耶稣为我们舍饼的时候，舍生命的时候，他这个身体是掰开的，他是一个大饼掰开递给门徒，表明他很快他的身体就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掰开。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也就是说我们掰饼的时候是纪念主他的身体曾经为我们掰开，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所以我们主要是说你们要如此行，如此行除了是纪念他来掰这个饼，而且我们的身体也必须为福音为主的缘故也来掰开。一方面就是 主讲的，你们要舍己，天天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另一方面，可能某一个时候，我们也需要为神要拯救的人来掰开我们的身体。在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喝饼的时候也纪念主已经流出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现在是属他的，我们身上有主的宝血。主看我们，只看我们身上他的宝血，他不看我们本性是怎么样的，那个本性已经被他救赎了，我们现在是在宝血底下的这个，主只看这个在宝血底下的。还有主耶稣为他为我们流出宝血，叫我们天天来喝他，吃他，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读他的话，来要他的生命，不断的来要他的生命，倒空自己来要他的生命。所以我们每逢吃的时候要纪念这些，我们还要纪念主是怎么样的全然的向神降服，在主的面，在神的面前没有自己的意思，只有要神的旨意成就。耶稣都这样，何况是我们？我们不能要有自己的意思，我们被造本来就是神是要人完全的来依靠他，当人要有自己的意思，就出了乱子，就跌倒了。但是我们被这个世界洗脑，洗着我们不知道多少年，就是要自己做决定。但是我们每一次来纪念主，我们要想到，我不能有自己的意思，我不能有自己的意思。我每一样事，我都要神的旨意来成就。我们这样，我们就会越过越像耶稣。当我们越没有自己，就会越像耶稣。我们就是要这样来纪念他。所以当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了。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来吃这饼喝这杯。我们现在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照着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纪念他，来向他祷告。若是圣灵光照我们还有未认的罪，我们这个时候赶快要认，才来吃他的饼喝他的杯。 真是我们感谢你，嫁给你。
嗯。
主要谢谢你在世上33年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走的就是一条全然向神降服，没有自己的路。最后你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的把自己献上了，掰开你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主啊，我们现在来纪念你为我们做的这个，我们也要求你把你这样愿意舍命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常常不要爱惜自己，而是愿意跟你一起钉死我们那个老我，要来得你这个舍己的生命，全然顺服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一起吃这个饼。主啊，当你拿起杯来的时候，你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说我们今天一起用这个杯来纪念你。主啊，你在上十字架之前就讲明你用这个血来跟我们立新约，你的血是真的是流出了，完完全全的流出了，这个血就是你的生命。用血立的约是不会更改的，主啊，你已经用你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当你把这个生命为我们舍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生命给了每一个相信你的人，之前的、当时的、现在的，你已经在那个时候就把生命给我们了。主啊，我们只要你给我们的生命，天天来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弃绝那个不好的、犯罪的、已经被你替换的那个旧生命。假如现在在我里边还有，主啊，请你来除掉，除掉，让你已经给我的这个生命能够长大，能够活出来。赞美主，谢谢主，谢谢主，我们一起来喝这杯。 主是欢迎把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为我们做的这一切，所有的大事你都已经做成。主啊，我们只有每天每天常常这样来纪念你，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你的荣耀也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赞美主今天所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要来赞美他，赞美他。圣洁的盖马雕塑带我们唱赞美神，赞美神。我们就来唱赞美神，赞美神，凡人间的合作。赞美神，赞美神，凡人百姓同乐。来拜天上主神，报耶稣圣子，让荣耀天归他，他心要大事。赞美神，赞美神，三人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三人百姓同乐。拜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
赞美主。
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下个礼拜再见。